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感谢主，很高兴我们每一个主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在线上这样的团契和分享哈。我们真的感到，虽然我只是在线上跟大家分享，实际上我觉得这2年多以来啊，是借着弟兄姊妹的服侍，给我很多的激励，给我很多的帮助。我常常觉得每一个主日是大家的服侍，在托着我是大家的服侍，也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和成长。因为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一同得到勉励。因为神的道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蒙到真正的光照，也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使我们好在神的话语当中一同的得以被建造、被勉励来跟随基督。虽然在这个时代当中，信仰我们所遇到的挑战，每个人各不相同。我们的属灵生命在不同的阶段，也不同的环境当中。但是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工作是一样的，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就是让我们跟随他，像他的样子。那要促成他自己在我们身上的这样一个荣耀的旨意和计划，上帝会调动所有的资源。正如圣经上所说，它叫万事都互相效力。这样万事互相效力，成就在我们身上，不是为了你，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自己那荣耀的心意、荣耀的计划。为此缘故，你会经历现在所经历的痛苦，也会经历现在所经历的你所经历的恩典、祝福和喜乐。所以，遇平顺的日子应当感恩，遭患难的日子应当思想，因为上帝使这两者在我们生命当中并存。你也不知道哪一样是更好的，但你相信在上帝的良善和美好的旨意当中，它将促成的是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和跟随他，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牧者，这一个牧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向我们亲自说。我是好牧人，我为羊舍命。那你知道，他不只是我们的牧者，他甚至是为你舍命的牧者。这样一个牧者，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这样一个牧者，你还有什么什么忧愁和恐惧呢？是不是？他应许使我们出入得草吃，他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有永不动摇的、不能被夺去的生命和平安。好了，我们也有几个月的时间分享希伯来书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希伯来书最后一章呢，也最后一段，也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分享。在最后的分享当中呢，我们仍然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上帝他自己作为我们的牧者，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不是像门徒们一样，可以坐在他的脚前，在他的身边来听他讲道，来看他怎样的来教导我们。我们是跟随一群有罪的人。无论你在线下的教会，或者是在线上我们的团契，你听得到牧养你的，或者是在你身边陪伴你、引导你信仰的，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人。在这样一个相互就是牧养的一个关系当中，实际上就是借此来传递福音、传递生命、信仰、互相造就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很美好，虽然可能你也不一定都能够对自己线上的或者线下的牧者都能够感到满意，或者诚实的说，你也不可能找到一个绝对令你满意的牧者。但是，上帝就是在使用一个又一个不完全的人来将他的福音，将他自己见证出来。哪怕我们所看到的人都不完全，但是我们总能从不完全的人身上看见那位完美的基督、完美的牧者。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希伯来书的最后一段。好，我们先请古布老师将13章17到24节的圣经、25节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
好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 如忧愁，就因你们无义了。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好，感谢主的话语。
来的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恩你借着无数的人、无数的例证，向我们见证你的真实。你借着这些主啊媒介，是要将我们每一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导到上帝你自己的面前，引导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当中，使我们得以因为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能得永生。并且这永生在我们里面是无人能夺去的，好叫我们在今世能够活出永生的样式。主啊，愿你的道常存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非常感恩啊，今天呢，我们所读的圣经呢，很明显的有两部分。前面一部分呢，其实是上一次我们没有分享完的一部分，就是关于基督徒牧者和群羊，或者说信徒和牧者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一块很重要，因为我们所有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实际上跟我们的牧者是有很大关系的啊，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会非常认真的会选择一间教会。或者是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牧者来听、来跟随，因为这样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来说的话，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啊，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祝福和问安，就是最后的希伯来书的结束了。感谢主。那我们继续来看哈，上次我们分享到，作者呢说让。就是让每一个信徒哈，这些是一批老信徒了，不是初信徒了。那让他们想念从前引导他们的，那我们可以想象，也许那是上一代的传道人，上一代的引导他们信仰的前辈们，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影响。他们可能已经离开他们，不在他们身边了，但是要想念他们的信心，效法他们的信心，想念他们的教训，纪念他们的教训，好让前辈们的信仰能够在他们生命当中带来一个对他们深刻的影响，或者说是一个信仰的传承。让这样的传承不是说一代见证人过去之后就消散了，而是让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敬虔的信仰生命继续在一代一代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传承下去。所以我们说信仰的后代，它不是一个血统的后代。它是一个信心的传递，信心的影响。我们也深信，这生命已经透过耶稣基督展现出来，而且这生命已经展现出来，是不可能停止的。为什么？因为它必将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要将这样的信仰继续活出来，和继续将影响一个又一个的人。所以，没有人能够扑灭、去改变、截断这样一个信仰的流。只要基督和他百姓的关系是不能被分割的，那就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相分离。所以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所以当我们说基督徒，我们活在一个团契当中的时候，属灵团契当中的时候，这个团契不只是指着我们线下可见的同时空当中可以哪怕透过屏幕可以连接到认识到的弟兄姊妹。 也同时包括跨越时空的，已经离去我们，已经在天家那里的，仍然和我们有属灵的交通，仍然有对我们属灵的一个影响。我们要常常思念他们，其实是透过他们思念谁呢？思念基督，透过他们生命当中的言行来看到基督，这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因为基督道成肉身，使那不可见的神成可见的形象，我们可以触摸，我们可以见到。但基督离去，却借着一个个可见的人，将那已经我们无法肉眼相见的基督彰显出来，这是何其美好！因为我们想念他们、纪念他们的原因，也是我们要继续成为他人信仰的建造者，不管是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孩子，或者我们教身边的弟兄姊妹或后代都是一样的，因为更重要的是，基督是不改变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不改变的，他成了我们的赎罪祭，他引导我们到他的面前，到父神的面前。不但如此，他也引导我们，使我们来就近他，像他一样，他为着上帝的旨意来到这个世界，也为着上帝的旨意离开这个世界。他到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所弃绝。这样，基督徒正是因为我们属于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我们也会在这个世界上被弃绝。但我们知道，我们理当这样救了他去，是为了与他同负一轭，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并且借着我们在地上彰显耶稣基督的福音。当然，这个并不容易，但我相信。主的道是活泼的，主的道是有生命的，意思是说这道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不但是在我们心里建立我们，也的确能够透过我们的生活活出来，就是在一个真实的环境当中活出来。所以，无论是我们献上嘴唇的敬拜，其实嘴唇的敬拜是代表着我们生命的敬拜，或者是我们。真正对向我们的周围的人或者弟兄姊妹显出爱心，是把我们的财物，实际上不只是财物，而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与人分享。这是福音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奥秘，也必然带来这样一个改变。那紧接着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作者不只是让我们想念过去的牧者，因为人总是觉得说已经离开我们的。那都是好的，不在我们身边的，我们常常想念的、纪念的，都是他们好的一面。其实我们往往会忽略，现在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正在牧养我们的牧者，实际上更是需要我们去珍惜和在当下的环境当中去受训和学习的。所以在十七节这里呢，其实在讲到一个牧者和群羊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呢，讲到了两方的责任。这两方的责任呢，一方面是作为牧者的责任，一方面是作为信徒的责任。当然，他在这里说呢，你们要依从那引导你们的。这里有两个词呢，是相似的意思，它分别指向两个可能有一点点的区别。一个呢叫依从，另外一个叫什么呢？要顺服啊！作者为什么要用两个词来讲一件事呢？实际上，它是两，我想呢，它有两个不同的面向，有两个不同的层面。哪两个不同的层面呢？第一个呢叫依从呢，引导你们的依从呢，更侧重在哪方面呢？我想更侧重在教导方面，就是先从我们心里面服在哪里呢？伏在真理之下，伏在他们所教导我们的教导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不能够伏在上帝道的权威之下去受教训的话，这就意味着说你什么都得不到，你不过是听到一些资讯，得到一些信息而已。但这些信息，它可以充实你的头脑，可以扩展你的见识，但是它无法让你的生命得到建造。因为你的生命要想得建造，必须是你整个人 完全服在上帝道的权威之下。但是现在呢，我也知道，今天因为无论是通过灵修或者说很多的分享哈，大家都会吐槽到，今天你要在线下找到一个好的教会、好的牧者是何等的难呐。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啊，我们去线下听到，我听不到真理，甚至我听不下去，会不会有这样的呢？会的，这是今天的一个教会的现状，一个困难。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上帝是借着他的仆人，上帝是借着传道人将真理教导和引领我们的信仰和生命去成长，去认识他的。那我们如何去判断，或者说我们如何能够觉得说，哪一个传道人或者哪一个牧者他说讲的道我们能听，我们可以服在这样一个道的权威之下呢？对此呢，我觉得汪老师在灵修当中也给大家有很多的一些引导，我觉得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辨别的，这个辨别就是。这个传道人必须是自己服在上帝道之下的人，他不是一个只把道理讲出来的人，他是一个真正把自己的人生、把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人生主权放在耶稣基督的权威之下，是一个真正跟随基督的人，否则他没办法引导你跟随基督，因为他自己都不认识基督，他自己也没有委身基督，他如何引导你来跟随基督呢？他自己不愿意跟随基督，他就不可能把你引到这条道上去。他最多远远给你一些指指点点而已，但他没办法真正的把你带上那条道路。第二呢，这一个传道人，他必须是真正把自己的信仰放在上帝的话语之下的人。他对上帝的话语是真的认真的去愿意去学习、研究和思考。并且愿意去应用的人，而不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好像课本一样。我上次看到一篇文章，居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在美国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马上退休了，因为牧师会在美国牧师会退休的。退休之后呢，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退休之后，我不用讲道了。我还要不要去参加教会呢？主日我还要不要去聚会？当有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啊，大家觉得很可笑的事情啊，怎么一个牧师你讲了一辈子道了，到你退休了，你说我终于不用去教会了，那很可惜。那这个牧师在讲什么呢？这个牧师在服侍什么呢？但是的确的确会有这样的问题，这就很明显，就很多的时候。不是所有的讲道人是真的把自己的生命委身于基督的人，委身于基督的道，委身于基督道的人。所以你要跟随的牧者，就是那位真正去用心跟随基督，用心去研读他的话语，用心去教导他话语的人。他所讲的，你一定要与圣经去校合。那你说他作为讲员能够给我们讲，那肯定他对圣经的认知比我高啊！我怎么可能用我对圣经的认知来评估他对圣经的认知呢？那评估不好的话，那到底是他偏了，是我偏了？是他对，是我对呢？是不是本身我都是错的？我没办法去做这个判断呢？那这就是一方面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来说话，提出一个很高的。一个严肃的要求，就是你要对自己的信仰负责，为此你要认真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学习和装备，好叫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从哪里领受的，既不是这个牧者，也不是那个牧师，而是上帝的话如此说，基督如此做，圣经如此说，这样你才能稳稳固固的。倒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作为听到的人来说的话，我们的认知是超过跟我们讲到的讲员的或者牧者的，不一定，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讲道人可能讲得很精彩、很好，也可能讲得很普通， 甚至还不如你的理解和认知。但是你要听他是否真的忠于上帝的道，他所传递的是不是忠于圣经的教导？如果是，哪怕他的口才、他的表达不尽如意，但是他在高举基督，他在高举圣经，他在教导你作为一个忠心的门徒，那么要依从这样的引导。可能他还不如你，但是你依从的是上帝自己的教训，你伏在上帝的道之下，这对你是有绝对的益处的。因此说，在这样一个网络的时代，不像我们过去，你要听人讲道，你只能听在你身边的人讲道，最好的你可能听到一些磁带上的有一些国外的讲道人的讲道，那个时候的信息很少的，能读到一本书都是很难的。现在的话，只要你愿意，可以有很多的信息，有很多的牧者，你都能够听到。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雅各说的，不要单单听到，而是要行的，伏在上帝的道德权柄之下，依从那教导你们，你才能获得最大的益处。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从神的道中获得任何的益处。那第二个顺服呢？且要顺服。为什么他要强调一个前面讲的依从，后面还要强调一个再进一步的顺服呢？这样一个顺服呢，就是强调了在实际行动方面，不只是说我们在道理上接受神话语的一个权威作为我们建立我们的人生观、信仰观、价值观的一个权威，而且是要把这样一个道真正能够实际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去顺服于上帝的教导，或者上帝仆人给我们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建议和指导。我们相信，上帝的确有给很多的传道人有更多的智慧。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语应用在你我的处境当中，在你不知所措的时候、难以分辨的时候、不知如何去做抉择的时候，他们会给予你一些更具体的一些帮助。而事实上呢，我也觉得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的话，我们也实在需要有牧者在我们生命当中给予我们具体的指导，在一件具体的事上去帮助我们依据神的话语来做选择，来去行。当然，我也听过很多，就是以前一个牧师也讲，牧者也讲过这样一个话，就说很多弟兄姊妹不断的说祷告啊，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事实上呢，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决定，但是他还要来到找的牧师，他说牧师啊，我把我的这个事情跟你分享分享，你来给我一个意见，看我具体该怎么做。是让他在寻求牧者意见的时候，已经自己做好了计划和打算。他希望得到的一个意见呢，就是牧者说的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样我就很开心。为什么？你看，牧者说的跟我一样，他给我的建议也是这样，那我就很高兴，说明我的选择是对的。那如果牧者的意见跟他的想法不一样呢，那他可能我再打个祷告。那这个祷告是真的是假的呢？有时候是需要去思考的。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时候顺服神的道是有困难的，你需要一个过程，你需要一个时间来祷告，这个是对的。你需要祷告，需要在借着祷告降服于上帝的道。当然，有时候如果我们压根就没有打算去顺服神的道，只是想获得一个支持的话，那我们是需要悔改的。这也是我们在神的道中学习顺服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正是借着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我们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道，你的生命才真正得到成长，你的信仰才进入一个实际当中。但是我也知道这是很难的，说实在话是很难的。人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呢，是我懒得思考，我不想思考，我不想做决定。我只希望有谁给我一个清楚的、明确的决定，告诉我我怎么去行就好了。这种呢，看起来好像很好，表现得很顺服， 事实上是自己对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并没有真正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只不过是不想思考，不想寻求，就这样好了。反正牧师这样说了，那牧师比我强，或者说，这个他比我认知更高，那我就认为这个就是上帝的旨意和带领，那我就顺服就行了，这样很简单。另外一种呢，就是呢，就是根本就没有打算，也不想去寻求上帝的话在我生活当中具体的一个指导，去顺服神。其实这两种情况的话，都是需要我们回到神面前来悔改，来向主悔改，求主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究竟知道我们现在在顺服神的话语上，你所面对的困难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懒惰，那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寻求他。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顺服，认为顺服对你来说的话就是最困难，几乎要你命的事，那么你真的需要向基督顺服。哪怕有时候牧者给你的意见，上帝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的引导，跟你的想法和愿望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你要学习顺服。通过这样的顺服，是你真的让基督在你生命当中掌权，让基督在你生命当中作王。说这是一个祝福，顺服是一个祝福。尽管我们很多时候人是骄傲的，我们不愿意让别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指指点点，但事实上这不只是说让牧者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来指引我们，而是让我们让上帝和他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主，来掌管我们。希伯来书呢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依从那引导我们呢？为什么我们要去顺服呢？是不是因为这个牧者的确比我们更智慧，的确比我们更厉害一点呢？有时候不一定，事实上是不一定的。但是有一件事是需要让我们留意的，就是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这里就谈到了什么？这里实际上是向牧者提出了一个要求，一个责任。作为一个真正的群羊的牧者来说，是一个警醒的守望者。什么是守望者呢？在旧约的时候，以西结书当中，上帝已经将守望者的身份和责任呢，说得非常的清楚了。守望者就是站得更高，别人睡觉的时候他不能睡觉，他需要去更敏锐的观察到有危险、有敌情，能够在这样一个危险没有来临之前，能够提醒众人的人。事实上，牧者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提醒作用，就是提醒我们什么呢？为我们的灵魂警醒，你记住，它不是说为我们的身体提出警告，更多的时候是对我们的灵魂提出警告。那我们的灵魂当中如何向我们的灵魂提出警告呢？这样一个警告是关系着上帝的命令的，就是当一个义人离弃正道行恶的时候，守望者要提醒他；就是当一个恶人继续沉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守望者要提醒他，就是把神的话告诉他，要把他引导回到上帝的道中来。所以，为灵魂警醒的意思，就是指着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指着我们是否遵守神的话语的，这是关系我们灵魂的事。所以，牧者的责任就是在提醒。所以你的牧者是不是一定比你更聪明？是不是一定比你更智慧、更有人生的阅历和能力呢？真的不一定。但是上帝赋予了牧者一个属灵的职责和权柄，就是他应该在神的话语之上，在属灵上应该是更警醒的人，应该是更能够看到你现在灵性所处在的一个光景。你现在是懒惰吗？是一种退后吗？是一种冷淡吗？是一种滑坡吗？上帝也许会借着他，会提出警告， 会告诉你现在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危险。所以牧者的责任的确是为他的群羊守望和警醒的。这些弟兄姊妹应该在他的心上，就像保罗为他所传福音建立的教会要时刻警醒一样。这种警醒呢，希伯来书用了一个好像交账的人，这是用的哪一个例子呢？这是用的主耶稣在四福音当中所讲的那一个比喻当中的例子，就是交账的人。那有1,200的，2,200和5,200的，或者是10锭银子的、5锭银子的和1锭银子的，将来都要向主交账。意思是说，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带领群羊、牧养群羊的人，是一个管家，是一个管家。上帝将这样一个责任托付给他们，将来他们是要为着我们的灵魂向主交账的。我们的灵魂能否健康，能否在神的道中正确的去生活，跟牧者的服侍是极其相关的。所以牧者的责任是大的，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必须尽到这样的责任。一个好的牧者应该是为群羊的灵魂时刻警醒的人，就是为他们的灵魂负责任的人。我就觉得，其实线上有时候也是有一种遗憾，或者有一种缺乏，就是在这一块的服侍和关顾呢。是不够的，是不够的。但是有时候我又觉得说，哇，这几年的时间，又好像自己也是一个，好像没有这种所谓的被牧养、被看顾的这种状况，实际上也是觉得有一种缺憾一样。以前在线下有弟兄姊妹在一起服侍的时候。的确是常常想到这样的一个，那个应该为着群羊去警醒的时候呢，就是觉得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为你所牧养的群羊，为他们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想念到他们今天的现在的一个属灵的状况，他的一个需要，他的一个困难，他的一个危险。在祷告当中，把他的困难，把他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为他们警醒，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警告，在他们软弱疲乏的时候，给他们一些鼓励，在他们茫然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指引，使他们的灵魂能够真的能够走在正确的路上。所以保罗说，我是用各样的智慧。劝勉人，责备人，好把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是运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方法。他说，无论是在你们众人面前，或在你们家里，我都是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的，不给你们讲。那种牧者的心就是基督的心，就是基督的心。你可以透过一个真正的牧者看见基督的心，你能够看见他们为你的警醒，你就得了鼓励。你知道你在基督里面被看顾是有这一种安全感，因为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牧者来为你祷告和警醒。前几年因为我们一直在和一个弟兄我们在一起配搭服侍，他比我年长，我也常常觉得呢，对我来说的话，他既像一个兄长，也像一个父亲一样，在我身边，我们在一起陪伴很多年。正如他在有一次孩子的成人礼上所说的那样，他说主可以为我做见证，我是常常为他们，为这个家庭。祷告的，我们常常呢是很受感动，很受激励。虽然我们已经有几年又分开，不在一起了，但我知道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为我们祷告，这是真的。 因为除了我父亲在活着的时候，我知道他每天为我祷告，因为天不亮，我能听到他为我们祷告的声音是大声的，甚至很多时候是流泪的祷告。我知道，但我也知道，这些牧者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的关顾提醒也是真实的。求主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在线上是在线下，你一定要找到能够为你的灵魂警醒的牧者，能够为你的灵魂警醒祷告的人。我也相信你一定也会顺服于这样的牧者，因为你知道他们对你的爱不是虚假的，他们对你的帮助是出于真正的爱心，或责备，或劝勉，你都甘心乐意。所以，就像我说的那位弟兄，很多人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他？因为他太耿直了。很多人觉得他太严厉了，都不敢靠近他。但是我们非常喜欢他，就是因为他耿直，他能够愿意为弟兄姊妹很直接的指出他的问题，倒不是说他那种观点是说你听不听我都给你说了，不是那个意思，是发自内心真诚的关怀你，提醒你。哪怕你恨他的时候，他也是真诚的告诉你，你这样做是上帝不喜悦的，是不对的，你应该悔改，你应该寻求神，你应该怎么样尽力的照神的旨意去行。所以我们对他有一种信任，我们会常常的有什么问题会寻求他的意见，会寻求他的一些帮助，也请求他的具体的一些带导，因为知道。他们是敬畏神、是爱神的人，他们是乐意去顺服神的人。他们给我们的意见，也一定是把我们往上帝的路上、道、上帝的道上去引导，而不是只是照着人情世故、这个世界最大的利益和好处来为你着想，来给你提供建议和帮助的人，而是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的人。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生命，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对你是有责任的。我也相信，上帝也会把你放给某些人，让你成为他们的责任，让他们时刻为你警醒，甚至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他们仍然在背后为你祷告，为你祈求，能够帮助你的人。因此呢，这是上帝祝福我们的一种方式，也是愿我们每个人也为此珍惜上帝在你身边，在你生命当中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好像为你的灵魂要向上帝交账，要让他们交的时候没有忧愁。什么叫交账的时候没有忧愁呢？保罗作为一个带领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来说，他所表达的是什么？他所表达的说：“弟兄姊妹，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有很多人认为呢，传道人的冠冕就是什么呢？将来上帝给他更大的赏赐、更大的成、更大的什么？我们用这个世界所能够想到的那些奖赏，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奖赏莫过于他们看见他们所传福音、所建立的教会、所引导牧养的群羊，他们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他们效法基督的样式，他们遵行主的道，他们爱主、侍奉神。那相反的，什么是能够让一个为你的灵魂警醒的人交账的时候觉得忧愁呢？保罗说：“我为着哥林多的教会，我多多的流泪。”我是大有忧愁，为什么有这样的忧愁？他提到犹太人也是有这样的忧愁，他提到哥林多的教会也是常常的前面我很多的愁苦，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教会不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个教会有很多属灵的危机，他们还是像婴孩一样，还不认识基督。还没有真正体会基督的心肠，没有长大成人。所以保罗说：“我小子们呢，我愿意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当然，这是为着加拿大的教会，他们在信仰上的一个不成熟而偏离，而为了哥林多教会整个的混乱、道德上的一些问题、教会秩序上的问题，他也是同样表达出这样的忧愁来。这样的忧愁就表明了一件事，就是你的信仰处在一个极大的危机、危险当中。所以，当他们忧愁的时候，就与你无异。就说明你没有走在顺服神的道路之上，你没有让一个服侍你的人在你身上看见他服侍的一个荣耀、喜乐和满足。所以你应该为此什么，也为此感到难过，也应该为此什么向主悔改。所以很多时候，神使用了你生命当中的一个牧者。他的喜怒哀乐，事实上有时候也部分的代表了上帝对你的心情，就是你在上帝面前的状态。有时候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在大祭司的院中回头看了彼得一眼一样，在那一个状况之下，就是那一眼，当基督看见他的时候。彼得就离开那里出去痛苦，为什么？因为那份爱的眼光，让他深深的懊悔，看到自己的失败，看到自己的软弱，使他转向神。所以你知道吗？你可以在你的信仰生命当中某个阶段处在一个非常低潮、非常不好的状态当中，你也觉得你欲罢不能。你很难觉得说我想改变自己的状况，很难很难。但上帝也透过这些牧者在你生命当中给到你很大的鼓励，让你知道你记得吗？在你的背后有人在注视着你，有人在关心着你，为你祷告。你的这个状态，你能够想到他们为你是一种忧伤的。是难过的，是痛苦的，就给到你很大的鼓励，让你知道基督没有离弃，上帝没有丢弃，他正借着这样的牧者在你的生命当中鼓励你、安慰你，使你起来，离开你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过犯、被私欲、被某项东西所缠累的一种踌躇不前的状态当中，能够脱离出来。让你起来跟随基督，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良性的、好的一种牧者与群羊之间的关系。这种好的牧养关系，也能够最大的、最有益处的来建立我们的信仰和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该做什么呢？就像接下来作者说的那样。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啊，牧者需要祷告吗？牧者非常需要祷告，请大家记得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不管是灵修是主日，我们在这里不只是一个领受者，你应该成为一个忠心的代祷者，为你的牧者代祷。你不要只想着说，我就坐这里，就是做我的责任，就是听。我能够把牧者讲的好好的记在本子上，好好的记在我的心里，能够行出来，这就 OK 了，这就很好了，是不是？是的，是责任。但是你要想得到好的牧养，你就必须要为你的牧者祷告，因为你没有为他们祷告，这就意味着也有可能他们没办法成为你生命当中好的牧者。你与牧者之间的关系的建立，不只是透过，哎，我们是不是沟通的聊得多与少，这当然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从心里面意识到这是我的责任，为我的牧者祷告是我的责任，我每一天都必须为他们祷告，就好像牧者每一天也必须为他的群羊祷告一样。所以牧者从来没有感觉到说我们是牧者，我们很厉害，我们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已经很刚强了，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你们只要好好的听就行了。不是的，牧者不是在这里自表一种谦虚，而是说从心里来说，我需要你们的祷告，为我们祷告， 为什么为我们祷告呢？作者说，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良心是无愧的。那还为我们祷告是什么说的意思呢？是他们的服侍要想真正的有果效，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一个准备，也是双方在神面前的一个委身。你的成长跟牧者很大的关系，但你的成长也是在通过对牧者的为牧者的一个祷告的过程当中，使他的牧养真正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果效。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我们不只是需要听到，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牧者可以尽他所能的把上帝的道讲得够清楚、够明白，让你能听得好。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被上帝的道所改变、所感动，甚至你听了很多之后，在你生命当中就沉积成为。让你的心越来越刚硬，那就麻烦了。所以，希伯来书说，作者说，请你们为我祷告，为我们祷告。这里代表了什么？第一个祷告是谁？是代表我们这一些为主工作、传福音的讲道人为我们祷告，意思为所有牧养教会的人祷告，好让这样的牧养，无论是从他们是到你们身上。真正能够带来这样一个果效，我们愿意按神的道去行，但神的道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产生功效，是需要你们的祷告，是每一场讲道、每一次聚会不至于成为空谈，不至于落空，让神的话语，就像王老师说的，有落脚的地方，能够有接受的地方，可以这个道，我知道落在哪里。哪个人的身上，在哪个人心里，真的发挥了作用和带来更新和改变？这个是作者，这个是任何讲道人自己根本没办法去做到的。唯有谁？唯有圣灵能做到。所以祷告吧，不要只作为一个听到和接受者，要让你学习为你的牧者祷告，为他们祈求，好让他们的服侍真的有果效，让他们的服侍真的有。从上头而来的祝福和能力，因为他得祝福了，你就得祝福了；他蒙恩典了，就意味着你我都蒙恩典了。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源头，我们只有一位真正的教师，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牧者他首先自己必须是从基督那里受教导的人，是得供应的人，所以要为他们祷告。第二。作者进一步说，不只是为他们祷告，更要为我祷告。我更愿意，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你记住，这样一个祷告的恳求的这个祈求请求的程度呢，是更加的加深了，而且是更具体的。不只是为他们，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更求你为我祷告，求你们为我祷告。是的。这是一个传道人该有的心态，因为再没有哪一个传道人，再没有传道人能够更加认识我是需要弟兄姊妹祷告的人。当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所有的服侍、所有的侍奉都是基于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他们的服侍。才能够从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他不只是说作为一个服侍人、服侍神的人，而且也是一个被服侍的人，就是被弟兄姊妹的爱心和祷告所服侍的人。所以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思想一下，你每一天为汪老师祷告有多少呢？我们是一个单单只是不断的去接受的人吗？还是不断的为他祷告，让他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的更多、更丰富、更深刻，让他所得到的真正成为我们更多人的祝福呢？我们需要，每一个传道人都需要。所以他说，更要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这说明有至少有两方面的一个意思：第一，作为一个牧者，他怀念他的群羊。他非常迫切的 想要面对面的见到他的群羊，和他们当面交谈，和他们当面分享，这是一份牧者的责任。他爱主，也一定爱群羊。他渴慕主，他也一定渴慕见到他的群羊。当然，我们现在的通讯更发达，不是写一封信，而是可以基本上实时的通过这个网络都能够互动。但是对他们来说的话，面对面相见更是不一样的，更是需要的。第二，我们见面仍然有拦阻。到底什么事情拦阻他们还不能够即时见面？是环境上吗？还是某些方面我们不知道，因为有些时候，就像保罗在书信当中，无论答于罗马书，还是答于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书信的时候，的确是有些时候是有一些困难，是有些拦阻的。他屡次想往罗马去，就是没有机会，因为有太多的事工使他没办法达成这样的行程。他有几次，他要路过哥林多教会要去到那里，但是也是有各样的拦阻。有时候是魔鬼撒旦的破坏，有时候的确是有一些身体或者环境上的因素没办法达成，所以需要弟兄姊妹的祷告。所以有时候我们只想着说啊，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个牧养呢？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促成，线下的聚会呀、团契啊。去年汪老师还回来2次啊，大家在线下有些聚会，那也是很难得的，至少还有机会。但今年的情况呢，可能更困难，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更难。但是我们可以用祷告帮助牧者，也帮助弟兄姊妹，在哪一种环境当中都能够促成一个真正让神的道在我们之间彼此的建立。所以保罗从来不是说你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我身上。保罗说：“我将你们交托那神的道，因为这道能够建立你们，使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传道人的责任就是把我们带进神的话语当中，就是要建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说并不只是说他个人的一个情感对群羊的一个关心，想啊，我们很久没见面了，我们在线下见一下，很开心，很喜乐，很满足。是的，但最重要的是，保罗说，我也知道，我到罗马去见你们，必然是带着耶稣基督他丰盛的恩典而去。意思说，其实我保罗这个人没有什么，最重要的是上帝给我有这样一个托付和责任。我对你们有责任，我有话要说，上帝要通过我有道可要讲，有话要说，这道是你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的，因为上帝会乐意把弟兄姊妹的需要放在牧者的心中，透过牧者来帮助信徒，使他们的信仰被建立，这是上帝乐意使用的一种方式，乐意这样的工作，那我们真的要用祷告托住他们。说任何一个传道人，你不管看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是看保罗，或者是哪一个传道人，他们都在信的末尾邀请弟兄，要求弟兄姊妹要为我祷告，要为我们祷告，好叫基督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更多的人，好叫真理到处被人传讲，得以建立人心，建立教会。建立福音，这是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的。很美的一幅图，就是传道人和信徒真的在信仰当中结为一个整体，大家一同在神的道中成长和一同的努力。最后的祝福和问安非常的美，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祝福。这个祝福说。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踊跃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好，这一节的祝福呢？当然，无论是哪一个传道人在讲祝福的时候，一定会把这样一个祝福从哪里带来呢？从至高之上的上帝那里带下来。但是我们要非常留意的是。
每一个人在讲到这个赐福的源头的时候呢，他都会用很多的修饰。为什么要用很多的修饰呢？这些修饰实际上就代表着他们对弟兄姊妹的祝福，或者说就代表着他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看到这位祝福他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这不只是一个真理上的、教义上的一个提醒，这也是他们信仰生命当中的一个认识上的一个需要。他说：“那赐平安的神，那赐平安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平安我们都不说了，因为我们在之前的灵修当中或者讲道当中讲的很多了。但是在这里呢，他在讲这位赐福的神是什么呢？他提到了耶稣基督。”他不是说愿赐平安的神就将这个祝福直接临到你们了，我们一定要注意，为什么作者一定在讲上帝祝福的时候，他会一定要提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一定要深深的知道，上帝一切的祝福只有一个管道，只有一个渠道，就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福于我们，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个个都是被咒诅的人，我们不要渴望，我们不要渴望说有什么的祝福或者平安，都是没有的，因为我们都是该受咒诅的人。所以这样一个祝福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的，但是他是怎样使这样一个祝福临到我们，透过基督临到我们呢？在这他用了两个，一个就是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他这里就点到了两个很重要的，前面就在提到两个很重要的，第一就是永约的血，永约的血，我们都知道，在希伯来书当中讲了特别多这样一个永约的血，就是指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虽然从创世以来。人犯罪之后，流血的记忆从此开始。但那所有所流的羊羔的血，鸽子的血也好，牲畜的血，都是指向着那永约的血。那一个永约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达成的。这永远的约给了我们极大的一个保证，这样一个保证是永不改变的，是在永恒当中所立的。所以我们相信，这样一个祝福不是一厢情愿，不是我们的劳动的奖赏代价，是我们配得的，是我们努力换取的，而是上帝凭着他永约的血，在永恒里，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他的儿子为我们流血，成为我们祝福的一个渠道，一个根据，永不改变的根据。所以。如果你遇到挫折、失败、软弱、跌倒，请你记得，永约的血是不改变的。你在这血中吗？如果你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约当中，你是有保障的，你可以有悔改的盼望，你有重新与上帝建立关系的这样一个基础，是永不动摇的。第二。他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作者不断的要突出一件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牧者。前者是强调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功效，后者是强调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现在的、实时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服侍。能理解吗？牧者的意思不是说他过去的是一种过去式的，而是说他就是一个即时性，就是现在的一个服饰。所以，我们不只是想着说主耶稣在2000年为我们流血死了，做成救赎了，我们罪得赦免，而是说基督现在从死里复活，他就是我们灵魂的大牧。我们不是讲了很多的我们身边的过去的、现在的牧者对我们灵魂的关顾、警醒和帮助吗？但最重要的牧者是谁？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永活的牧者。所以你不用羡慕雅各说：“我这一生牧养我一生的耶和华。”你更要相信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做你我的牧者，是一直牧养，一直牧放。第二个重点是，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为什么这里特别强调上帝叫耶稣基督从死里，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呢？因为的的确确，我们常常会被一种死因所压迫。在过去，弟兄姊妹会在那一种真的流血要死的那一种环境当中跟随基督是有很大压力的。那今天你也会在这样一个世俗的世界、各种环境、金钱、经济等等各种困难的压力之下，你会失去盼望，你会常常沮丧的环境当中，你记得上帝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有他的完全的恩典和大能，就是按人来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从高天来到地上，却成了一个最软弱的人，甚至被人拒绝、被人杀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不要只停留在耶稣基督被杀死，他被杀是他甘心情愿为我们死，但更看到上帝还把他从死当中领出来，使他从死中出来的那位神。你知道祝福我们的神是什么神？是哪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吗？就是能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的这位神。复活的意义不只说重新活过来，更重要的一个有一个意思是永远不再死，死也不能做他的主。相反的，他征服了死亡，解释了死亡的痛苦。我今天，如果你正在经历死因幽谷，你正在惧怕的网络里，你正在经受着生命的压榨，几乎到了绝境，没有盼望，你知道吗？上帝怎样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位复活的主来做你的牧者，他回应他。那他的祝福在哪里呢？他的祝福呢，是这样的。不是在你做生意上，我不是说做生意上帝不会祝福，也不是说在你的职场工作上，而是说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哇，真的太宝贵了。有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我们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常常觉得力不从心，觉得非常的难，觉得我很难做成。但是这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上帝怎样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也一定要在善事上成全你们。什么叫在善事上成全你们呢？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的话说，你们原是他的工作，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你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你们行的。还有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说，你们立啊，第二章那里也是这样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什么？神的灵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都是在讲到，当你来跟随基督，来顺服他的旨意行善的时候，这里的行善我们知道，就是指着遵行神的旨意，遵守神的话，活出他让我们活的生活和工作的一个整个的见证。那么在这些事上，上帝他自己要亲自成全你们，就是使这一切得以完成。你惧怕吗？你怕把孩子养不好吗？你怕你在你的职场上不能够服侍好主吗？你怕你在今天的一个某一个愿意去顺服上帝的事上做不好吗？不要怕。你可能会有失败、跌倒、做不好的地方，但是你不要怕，上帝拣选，上帝在你身上是有旨意的。上帝拣选你，不是让你成为一个空空的器皿，而是要你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那么，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在你里面运行，使这样美事能够成就。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这几年以来，上帝也祝福了古伯老师。 通过他的手，通过他的服侍，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所以每一次灵修的时候，你透过他的服侍，即使他没有给我们讲很多的道理，你看到他的服侍，你就得了帮助。在各样的他自己的工作之外，他能够给大家整理出如此多的信息和资料，供大家去学习去使用。那我们当然领受起来很简单很容易，对吧？啊，要什么资料了，很容易去找。但是在这背后是他们的服侍，是他的服侍，是很多弟兄姊妹的服侍。他们在这样的事上看到了上帝的恩典和大能，通过他们的服侍祝福到我们很多人。但你不用怕。你或在线上，或在线下，你开始的小组或者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啊，能不能做成，能不能做好，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事，他要使这一切成全，哪怕得着一个人的灵魂，使他真正归向认识耶稣基督，那就成了，那就是有价值的，并且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这里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第一个是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事；第二，行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所以一谈到我们遵循神的旨意要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都会有压力，我们觉得做不到或者做不好。你知道，如果你要做的。如果不是圣灵，如果不是基督在你里面运行来行他所喜悦的事，说实在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行上帝所喜悦的事。对于我们今天所有对基督的顺服和回应来说，完全都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意思是被基督所遮盖，被基督所覆庇，在他里面献上自己，在他里面去服侍。第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说的意思是我们所有的力量、能力，你不只是要有愿做的心，你还要能够有具体愿意做的呈现的力量和这种能力，是由基督在你里面运行使之达成的。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仰望主，并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所以，如果你能够透过上帝给你的工作来服侍人，取得一些成果，无论是在自己家庭，是在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身上，应当看到这是上帝的祝福。所以，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你我阿门吗？我们也应当阿门，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因为上帝如此如此的祝福我们这些其实是罪人。啊，我们没有什么能够讨上帝喜悦的，但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悦纳我们，并且悦纳我们所献上的祭。最后的问安是：弟兄们，我略略的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期待。牧者尽他的责任，将神的话来写给无法见面的弟兄姊妹，盼望这些话能够在他们生命当中生发果效，使他们能够得劝勉、得帮助，而预备他们将来在线下美好的相聚，继续彼此的一个相交和服侍。啊，当然在这里呢，还有一个人物提摩太，也许当时他已经被囚，但是好消息是。他得释放了，能够继续回到线下，能够和弟兄姊妹相见了。我们也期待说，今天我们不只是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有聚有散，我们更期待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在上帝的国里一同坐席，在那里都将相见。所以今天我看到屏幕上的弟兄姊妹不多，大多数是黑屏的，差不多的时间我是。是见到的很少，但是我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相见，愿主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大家，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与期待，一同为基督而努力。就是祝福我们，希伯来书我们到此结束，下周可能会开始一个新的一卷书。好，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你永远没有撇下我为孤儿，你生我们，就是将我们的生命与你相连。既然我们属于你，在你的里面被你所拣选，你就使我们紧紧的连于你。你透过你的道，你透过你所使用、所拣选的人来牧养我们，来祝福我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认识你，也借着我们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成就你荣耀的旨意。主啊，无论我们是能做得多，或者所做的非常的微小，使我们都能够尽心竭力，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是不改变的。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